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是不是在座有没有是新来的朋友，或者是那个好久没有来、最近来的朋友？我们要欢迎你。有没有哪一位啊？哦，欢迎你们。还没有哪一位在这边？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神的家里面。让我们今天在听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照耀我们的生命，照耀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现在求主施恩，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内的意念都蒙主悦纳，能够荣耀主的名。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是提到 Halloween 的真正的意思，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考考大家好不好？上个礼拜有来的阿能还记不得 Halloween 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All Saints Even， 其实是庆祝众圣徒的日子的早一天，所以那个其实跟那些鬼怪是没有关联的。我也是讲过，圣经里面是说到圣徒的时候有两样很特别的地方。第一，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你我都可以叫做圣徒，圣经叫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圣徒。为什么？有上主日学的应当要记得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的。神看我们不是说看我们是哦，你今天做得多好，然后你可以做圣徒了。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说，我们每个人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就能够成圣。但是人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什么？我们做了圣徒之后，神是什么？呼召我们做圣徒。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呢，是英文可以说是叫 paradox， 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译啊呢。但是一方面，神呼召我们，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基督里就已经成圣。但是神也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活得有圣徒的体统。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的思想是看到圣徒与我们的关系。我今天早上是再看一看，觉得有点奇怪，好像我们下了一场雨，有好些人就不见了。我就想起这个跟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正是不谋而合。秋天是一个多感多愁的季节。很出名的是革命的先烈秋瑾曾经说过一句很出名的话，我们当中有好多可能很熟历史的，是什么？秋风秋雨愁煞人，是张伯母那么大年纪都还记得，是多么的那种的感受。然后我们也有一句更通俗的说什么？一雨成秋。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真的下了一场雨就一些的弟兄姐妹就冲走了。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就在想，我说要吃请大家饶恕我要讲这句话。在秋天的时候，当一场秋雨下下来的时候，有两样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可以看出很大的分别。一样是树叶，黄的树叶常常一场雨就冲去了，就垂着冲到水沟里去了，所以常常会把你的水沟也塞满了。但是如果你家里养的是金鱼的话，会不会一场雨就冲掉？ 不会。这就是有生命跟没生命的分别。对不起，我这么说，有生命的他是不会因为环境的影响就一下子就不见了，但是没有生命的树叶就会因为一场雨，水冲到哪里它就是到哪里去。对不起，我知道今天有人不来是有其他的原因，也会有那个是也有人向我告了假，因为参加婚礼啊什么事情，但是有一样事情就使我们是要提醒自己的，我们做基督徒做圣徒，我们是要做树叶，是没有生命的，受环境影响的，随波逐流的，还是说我们要做有生命的，有活力的，能够逆流而上的。大家可能去过阿拉斯加做 cruise， 或者去加拿大，我们全家都晕船，所以我们一直不敢做 cruise， 从来没有试过。啊，那个最勇敢的那次是在夏威夷去了一个 dinner cruise， 结果啊那三个人晕的啊那个从上船一直吐到下船。啊，那到下船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说啊那 I want to kiss the ground。但是啊那个如果你去 cruise， 你可能就留意到那个我们很欢喜吃的 salmon。Salmon 他们鱼每年什么要产卵的时候，它是逆流而上，回到它生长的那个河流去。水是什么？中国人说的很出名的，人往高处，水往低流。那个河流的水是向上走的，但是那个鱼怎么样子是回到它生产的地方呢？它是逆流而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常常说鲤鱼跃龙门，但是其实真正的鲤鱼跃龙门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沙门鱼是逆流而上的，因为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意志的，它不是只是随波逐流。同样的，这跟我们今天所思想的圣徒很有关系，因为圣徒是有生命的，它是能够逆流而上，不受环境影响，不是随波逐流的。诗篇145篇10到12节有一句话很好，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圣徒的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是荣耀上帝，这就是圣徒生命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今天是可以看看两个人，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保罗，一个是常常被人误解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先看保罗，保罗年老的时候写的书信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回想他的一生，他在提摩太前书1章12到16节是讲了几句话。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生来到侍奉主，他自从在大马色的路上信主，蒙主恩召之后，他一直都是很牺牲的，不计代价的是把福音传扬出去。然后他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是不是说哦，我做了很多好事还能感谢主？他不是，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的态度是什么？他能够服侍神，他觉得是一个英文所讲的 privilege， 是一个祝福，一个特权，不是说因为哦没有办法还能摊派给我了，所以还能我不得已我要去做的，硬着头皮，因为其他没有人做，我非做不可。而且他看到的，为什么神把这个托付给他，是因为神看他有忠心。 并且他更是看到的，其实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也是从神来的，圣经上说我们得获财的能力是神给的。今天不是说因为你聪明了所以你赚大钱了，今天如果你有很多的经济上的祝福，是因为神给你的，神在你身上有托付。你今天有健康，不是说因为你天天去跑三里路所以你才能就得到，值得得到这个健康。今天你有健康是因为神给你的。有时候我发现等于说你今天 你身材好你健康，并不等于说是那个是你得来的。我发现就算我怎么再不吃还是减不下去。然后怎么样，我们能够得到今天有气息是神给的，不是说因为你父亲活了103岁你就一定是神就要可能也要给你活103岁。今天我们有健康有气息都因为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今天有那么多的恩典，所以是神给我一个美好的托付。然后他再回想看他自己，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毁慢人的，然而还蒙了怜悯。他看到的在他过往的岁月里面，他看到的是神的恩典，神怜悯了他。他从前是逼迫教会的，然后他最后他接下来说什么，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呢？提摩太前书1:12-15他就说了，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看见的是他生命中的一切，他不只是今天影响他自己，他也看到神其实恩待他，拣选他，使用他，祝福他，那是因为在他身上要显明神的荣耀。你有没有想到今天在你我的生命中也同样如此，神其实恩待了我们，祝福了我们，是因为要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荣耀。圣徒的生命的特质就是能够荣耀神。所以保罗是那么看重这一件事情，以致他在生命中他以认识耶稣为至宝。腓立比书3:7-8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耶稣为至宝。这也是应当是每一个圣徒的抉择。昨天晚上在家庭聚会之后，我跟一个弟兄有很好的沟通跟交谈，我们提到说其实在北美做基督徒谈不上为主受苦，其实在北美做基督徒往往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是把神摆在第一位，而把其他的事情摆得下一点，就是如此而已。比起我们在一些中国偏远的地方看到的基督徒，比起一些在是一些发展中落后国家中的做基督徒，其实我们在北美做基督徒是实在谈不上为主牺牲，为主受苦。 如果你做的今天是做基督徒，已经是很苦了，已经为主很牺牲了，我希望你来讲这个见证，或者不然的话，可能你就有问题。坦白讲，常常牧师这么多年讲的道，其实没有提到多少能够是说受苦，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受苦，但是常常很鼓励弟兄姐妹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将神摆在第一位。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有很好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工作很重要，家庭很重要，赚钱很重要，还能很多事情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有没有把神以及神的家放在第一位？北美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常常是把其他的事情都放在第一位，然后神的家的事放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这常常是我们生命中所需要做的调整。我们能不能够做的好像保罗这么样？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今天需要的，我不敢说请大家把万有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也不是那么样子，但是我可以说我们彼此鼓励，让我们将耶稣基督看为至宝，看为第一位，当神的家的事看作第一位，看为至宝。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特别的祝福你，特别的是看顾你。另外，我们在圣经中看的另外一位圣徒，也就是常常的是被误解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基督教好像会对玛利亚是有两极性的反应，天主教把她抬得过高，认为她是好像仅次于耶稣基督的救赎者，是中保，然后好像有一些的基督教把她贬得过低，认为她只不过好像是跟随耶稣的人之一而已。其实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那段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玛利亚成为耶稣的母亲，她是付代价的，她不是只是的夫妻，她其实是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婚姻，把自己的一切都为了主的缘故是豁出去。圣经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伯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每一个犹太的女子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要成为弥赛亚的母亲。但是圣经里面旧约在耶稣的时代，没有人了解上帝是用什么方法使到弥赛亚出生。当时的人的想象是说，弥赛亚是一个自然的是出生，就是说有世上的肉体的父亲，有肉体的母亲。当时很多人还没有体会到先知以赛亚所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句话。所以当天使这么样子说的时候，玛利亚的第一个反应很自然的就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讲的更白，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含蓄的。其实在原来的文字，玛利亚说，我还没有跟任何男人有关系，怎么会有这么事呢？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天使提到伊丽莎伯也怀了孕，然后说，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当时这个回答其实是可以说是把他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都豁出去了。福音书第一章26-38节，38节里面玛利亚怎么回答，我们一起来读。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为什么我们说玛利亚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生命记22章20-21节就提到说，在当时来讲，如果一个女子没有结婚就怀孕是什么？是会被石头打死的。在生命记22章20节说，但若这事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当时的法律是那么样子的严酷，所以玛利亚如果是还没有跟约瑟住在一起结婚就怀孕，她的怀孕很可能会被误会是淫乱的结果。她的约瑟可以带头是把她举报出来，也故此为什么马太福音说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其实这个不单只是羞辱那么简单，而是将他举报出来，说他怀孕了，孩子跟我无关，这样子玛利亚就会被人拿出去打死。玛利亚为什么甘心乐意去经历这么大的风险？为什么他愿意为了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他愿意把自己的将来的幸福，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将来的生命都豁出去？在路加福音1章46节-47节，玛利亚所说的很出名的几句话，后来在历代教会里面常常被编作一首叫做尊主颂的歌 Magnificat， 里面有两句开头的话，玛利亚怎么说，让我们一起来读。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 是愿意让神在他生命中为最大，也就是说将神摆在第一位。这就是圣徒的特征，在生命中愿意将神放在第一位。不是其他东西不重要，不是其他东西不好，而是你把神放在第一位。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九节跟四十五节也给我们看见，玛利亚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他在四十九节那里说，那有全能的，就是讲上帝，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神。当他把神摆在第一位，是因为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他也相信说，无论前面的怎么样，他愿意承担，愿意承受，因为是他相信，他尊重神，将神放在第一位，尊主为大的时候，神会看顾他一切。而圣灵透过他的亲戚伊丽莎伯，就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当我们全然的愿意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也会看顾我们。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不会遭遇危险、患难，不会遭遇损失，但神至终会看顾我们。我们也在另外一转眼，时针很快，三十年之后，我们在约翰福音二章一到五节，在迦南的婚宴上，我们看见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然后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可能是一个当事人的亲戚，或者有一些的圣经学者认为他可能是负责张罗宴席的。当他发现没有酒了，因为在犹太人的婚礼里面一定是有酒，然后酒喝完了就表示说那个是新郎新娘礼貌不周，那是这么样子，那个是这么样子的，那个时代不单单只是扫兴，而且是一个被人家会一生指指点点的事情。耶稣母亲发现酒用尽了，玛利亚就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然后耶稣说，母亲，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其实这句话最更好的翻译是，这件事与你我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玛利亚怎么说？玛利亚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见玛利亚是三十年之后，正如他三十年前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我心尊主为大，同样的三十年之后，他对耶稣有绝对的信心，他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就是圣徒的特征。为什么有些的人可以是在世界上做超常的事情，能够被人家尊为圣徒？为什么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常常分别就在这里，我们太紧张了， 哦，我要上班，这件事情我要兼顾，神的事情放最后，我有空我可以来，那没有空 ，no， 那我是为什么你没有想到拿半天假期呢？你可以去度假，你难道不能够为神的家还能放拿一天假期吗？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为什么会德兰修女可以被众人公认是圣徒？为什么我们只普通的能做到基督徒而已？就是这个分别。我们把什么东西都放在前面，神的事最后，就是怎么样。玛利亚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尽心的，全然相信的，全然顺服的，来到做神要做的事情。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接下来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虽然耶稣听起来好像当时对玛利亚的要求并不是很接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却因为玛利亚对耶稣的绝对的相信，为他行了第一件的神迹。接下来我们最后看我们纪念众圣徒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要纪念众圣徒呢？当我们纪念众圣徒，我们是表示我们相信有永恒。今天许多人都不相信有永恒这回事。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愿意把神放在第一位？常常我们把其他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永恒的价值。我们只是说看到我们今天的，我们只是看到银行里的账簿，我们只是看到今天我要是在今生 make the best of it。 今天坦白讲，很多迷信科学的人认为凡是不能够用科学证明的都是不可信的。正如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Stephen Hawking 前一阵子讲了一句话，曾经是令很多人很震撼。他说，我认为脑袋只是一个电脑 computer， 有一天当它的零件坏了就会停止工作，没有任何的天堂或者是来生是给坏掉的电脑。对来生的思想只是为那些害怕黑暗害怕死亡的人所制造出来的童话故事。他原来英文是这么讲，讲得很简洁，我翻译的很差。 I regard the brain as a computer which will stop working when its components failThere is no heaven or afterlife for broken down computers. That is a fairy story for people afraid of the dark. People afraid of the dark, 这是英国科学家培根的名言。培根写了一个短篇的一篇的文章关于死亡，他说 People afraid of death, just like children afraid to go into the dark.但是当我们纪念众圣徒，我们是勇敢地向世界宣告，我们相信有永恒， 我们相信人生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相信有来生，我们相信有天堂，我们今生一切的决定和行动都是由永恒来主导的。正如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那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基督徒是坚持相信有永生，有永恒，所以我们所有的决定都是用永恒来取决。我们是用永恒来看今生，而不是只是看见今生而已。为什么传统的圣诗里面唱到最后的一节总是提到永生，提到天堂？因为那是基督徒的目光所在。保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比众人更为可怜，我们都是大傻瓜，干嘛要做那些要做的事情？干嘛要去牺牲？干嘛要去服侍？干嘛要去敬畏上帝？如果没有永恒的话，都是只有在今生的话。正如保罗所说的，引用当时的一些的罗马哲学家、希腊哲学家说，那么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Get the best of now。这就是今天世人的思想。但是我们圣徒们是由永恒来主导今生的。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十一章十三十六节怎么说？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口解的释放，为了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逃走，受困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今天在很多的地方，不是在美国，在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在一些集权统治的国家，很多基督徒还是这么样子。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十六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意味此，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如果没有永恒，我就是最大的骗子。我各个礼拜站在这里，鼓励大家要敬畏上帝，鼓励大家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到是生活。如果没有永恒，如果只有今生，我们就可以每一间教会都可以关门回家了，大家回去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就行了。但是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有永恒，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进入永生，我们都要向主来到交账。第二点，当我们纪念历代的众圣徒， 我们是承认他们祷告的果效。新约圣经很重视祷告的功效，保罗常常请众圣徒代祷，使他的福音工作更能够展开。正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圣徒恳切祷告的功效，有些是在今生就看见的，有些是在圣徒离世之后才得到实现的。有一个很出名的记载，说19世纪出名的布道家穆迪，一生为三个没有信主的朋友切切的祷告，希望他们信主得救。后来在穆迪的晚年，他亲眼看见一位朋友信主得救了。在穆迪的安息礼拜上，第二个朋友信主得救了。然后在穆迪过世之后许多年，终于第三位朋友也信主得救。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祷告是不是有功效，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有永恒，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其实我们今天的祷告，可能十年之后、20年之后，可能有一天在我们离开人世之后，然后神垂听了，使他那件事情应验。家父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父亲很普通，但是我常常记得一件事情，我也以前提过，他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他为家里的每一个人是信主祷告。他看见我爷爷信主，看见我奶奶信主，然后他在离世之前几个月看见我的唯一的姑妈信主了，他为她祷告40年。然后在他离开世界之后5年6年之后，终于我的弟弟也信主了，我的弟妹也信主，全家都受洗，都到教会去，还有侍奉。神没有让一个祷告落空，但是神有神的时间。我们对以前的圣徒有一份祷告的债，因为在上帝的奇妙的计划之中，他们的祷告使我们得到福气，我们今天的祷告也使得将来往后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此外，德国宗教改革家莫兰顿，也就是马丁路德的同工跟助手，在奥斯堡信条的辩解一书里面还提出了三点纪念众圣徒的意义。他说，纪念众圣徒是我们要向上帝感恩，因为他赐下这些先贤圣徒给教会，他们在我们生命中踢山航海，使我们能够站在今天的恩典之中。正如史提凡是在扫罗的鼓动和攻击之下为主殉道，但他的牺牲使教会得着保罗，使福音得着广传，使信仰 因保罗的书信得以发扬光大。你有没有想过多么的奇妙，当斯提凡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时候，谁在那里做背后的高手？是保罗，当时叫扫罗。但是当时虽然扫罗口吐威吓逼迫神的教会，但是最后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向他显现，使他成为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人。有时候我很难想象有一天到了天堂，保罗跟那个斯提凡大家要怎么对话，因为斯提凡可以说是被扫罗害的，但是斯提凡的牺牲却使教会得着保罗。莫兰顿也说，纪念众圣徒使我们是加强对上帝恩典的信心。当我们在先贤圣徒身上看见上帝的赦免和恩典，看见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但却被主赦免，被主接纳，被主使用，看见保罗虽然逼迫上帝的教会，仍然为主所拯救和重用，我们就对上帝的恩典有信心。正如罗马书五章二十节所说的，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最后纪念众圣徒为我们提供了信心、善行和美德的榜样。正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鼓励我们，是好像以利亚一样。圣经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当他恳切祷告，神就垂听。同样的是，我们要恳切祷告，不可灰心，效法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困难，但是众圣徒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们在信仰上的挣扎和胜利成为我们的鼓励。所以希伯来书最后在十二章一到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阿们，阿们。求主恩待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常常仰望主，以他为首位，在生命中一切把他放在第一位，如此我们也能够过一个荣耀主的生活，也能够配得上圣徒这一个称呼。我们今天要奉主的名举行圣餐。我发现我们生命圣诗里面圣餐的诗歌不是很多，所以我就在中国最古老的一首的圣诗集《普天颂赞》里面选了好几首的圣餐的诗歌，几首是在今天的家宴里面，往后我会有不同的诗歌介绍给大家，我们可以轮着唱，让我们的圣餐的诗歌能够更为丰富。让我们是一起来唱这一首合一圣餐歌，请诗情先为我们弹一次，因为我们不太熟悉这个调，让我们再请诗班带领我们唱，因为诗班早已经上个礼拜就开始练了。我们一起站立好吗？
天能。